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我们要讲仆人啊，怎么样做仆人？这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非常重要的教导，牵涉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啊，就求你，真的是。管理我的嘴巴啊，让我的思想和嘴巴完全在你的指引下讲出的话都是符合全备的圣经。也求你真的是开通每一个人属灵的耳朵，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因为这跟我们每一个人跟你的关系都非常重大。我们之所以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就是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从主的角度对应的就是奴仆。啊，我们没有自己的自由，我们一切听你的指挥，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也求你保守这个网络的顺畅，不，任何人不要掉线，也保守我这边的网络的顺畅。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来讲亚伯拉罕忠心的仆人哈，这个概念在整本圣经中是极其重要的，极其重要的哈。我希望我们在这一堂课完了以后啊，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老仆人，他身上有哪些属灵的美德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哈？亚伯拉罕如何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好仆人，言传身教的影响他自己的仆人哈？还有。上帝在圣经中经常用主仆关系来比喻他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哈，在上帝的眼里面，什么样的仆人才算是一个好仆人？哈，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有我们的思想内容，哈。还有我会特别讲一下现代人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焦虑，哈，我们如何处理焦虑？哈，其实焦虑都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做主人和仆人。关系重大哈，这是好，我们来开始讲哈。因为这创世纪24章经文特别长哈，我就不再开始把它全部读一遍。我是在讲的过程中，我们会用到24章的很多很多的经文哈。我们来一起看创世纪24章1到3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而这个仆人呢，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圣经上是怎么定义这个仆人的哈。我还是查的这个 Strong 圣经词典，它的希伯来文。他把它编号是 H5650，哈，它希伯来文的发音是 Eber。然后呢，它的意思呢，其实它主要是强调的是奴隶，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的。他有时候也会讲仆人哈，他在旧约出现了800次啊，这是第14次，单单创世纪24章就出现了14次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词儿呢，同样这个词儿在新约，它对应的词儿叫 doulos 哈，英文发音叫 doulos 哈，它的编号是希伯来文1401。我让你记住这个号码，因为待会儿我会特别讲到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呢？其实，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它也像仆人，它也用到其他词儿，但是当它强调我们跟主的关系的时候，它强调的是 doulos。同样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啊，相对于主啊，主对应的就是仆嘛，他其实不是仆，主对应的其实是奴隶啊。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其实当我们在做事方面，其实我们是上帝的奴隶啊。旧约他这个800次，我随便给你举一次，像在以赛亚书41章第8节，耶和华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啊，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我们继续看哈。好，亚伯拉罕对他的老仆人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当时他们住在迦南地，哈， 让他如果他回到他的本地，也就是他们后来搬的哈，不是吾尔，是两河流域的上游哈，吾尔是在两河流域的下游哈，他们这讲的是哈农，也是在两河流域，在幼发拉底河的对岸。他这个哈南距亚伯拉罕现在住的地方迦南地有450英里哈，1英里等于1.6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700公里哈。大马色在中间儿，还记得在创世纪15章第2节的时候，上帝说要赐福给亚伯兰，当时还没改名哈。好，亚伯兰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理以谢哈。”所以呢，我看了很多的这个解经书，很多的在这一点，因为我也是这样认为他。这些解经书都认为这个老仆人就是在15章提到的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亚伯拉罕最信任的人。当然呢，他信任他为他的儿子找妻子，他也之前他心里也打算，如果他没有后代，就把他让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所以这个我承受我家业的哈，这个在英文版的 KJV 它翻译的就是我家的大管家。原文它是用了2个词儿，前面那个 H1121，它的意思是儿子，就是生在我家的那个人哈。第二个呢，H4943 哈，4943是指的继承哈，继承他产业的哈，这个大马色人，他不一定生在他家，但是他是他最信任的人啊，所以这两个词儿并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继承他家的产业，做他家大管家的啊。再说一下这个老仆人，我们都认为哈，我看了很多书，过去这么上1、200年，大家都认为就是指的是这个大马色人以理以谢。好，我们推算一下哈，亚伯拉罕进迦南地已经65年哈，就算他在进迦南地之前，在大马色他买了，因为为什么是买？因为他是仆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那种仆人哈。他买了以利以谢哈，你就算，假如他当时20岁可以干活了，你也可以，20岁左右嘛，是吧？可以更加年轻一点，这个无所谓，上下差不了多少年。总之就是他可以干活了哈。所以呢，他跟着亚伯拉罕65年，应该现在也差不多85岁了。其实85岁在当时也算是高寿哈。为什么哈？虽然亚伯拉罕他们家族的人都寿命很长，但是在同时代，如果你看考古，看其他的哈，包括圣经上的信息，你会发现，当时的埃及人的寿命已经很短。这就为什么当我们讲到后来，雅各去埃及见法老的时候。法老见他吓了一跳，说：“哟，你高寿？你多大年纪了？没见过这么老的人哈。”亚伯拉罕说：“我算什么？我才130岁，我的祖宗们都活得比我的寿命大。”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其实埃及人当时的埃及人的寿命并不长。所以呢，以利以谢当时85岁，被称为老仆人，在当时也算是高寿哈。这是合情合理的圣经推理哈。你可以说你不同意，没关系啊，反正他上下也差不了多少岁。你不同意，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见，你也必须给全辈的圣经哈，来支持你的意见，没有关系哈，这些都不是那么绝对的真理哈。
好。
我们再看一下亚伯拉罕对他极其的信赖哈，亚伯拉罕让他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下面起誓哈。起誓不要为他的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已经140岁，如果这个仆人大概85岁左右，他比亚伯拉罕年轻多了，所以亚伯拉罕想着亚伯拉罕可能会死在他的前面。以后如果他的儿子，因为这个时候以撒已经40岁了哈，如果这个时候还娶不了妻，以后亚伯拉罕死了哈，反正他的妻子小他10岁的撒拉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哈，所以他不光是为现在说，也是为将来，万一他先死了，这个仆人老仆人为以撒娶妻，一定要记住，不能为他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哈。让他把他的手放在大腿下起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起誓。同样把手放在大腿下起誓的，还有在创世纪47章， 这个雅各要死的时候，让约瑟在他大腿下起，起，放在他大腿下起誓，让他不要把他葬在埃及，而要葬在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葬地方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启示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讲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因为圣经中上帝描述他的信徒、他的子民跟他的关系，这个主仆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哈。我们在圣经中看上帝描述他的子民或者子民做一个整体哈。新约是教会跟他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哈，旧约以色列这个民族跟他的关系也是用夫妻关系。他在以赛亚书54章5节，还有我这写的这么多，你们自己去看，我就不读了哈。还有圣经也用父子关系，用地上的人世间的父子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他的关系。总之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办法用上帝创造的人世间的任何一个关系能够全面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上帝就用我们人世间的他创造的多种关系来表达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不同的方面。OK，所以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父子关系，这个圣经的经文就太多了，我这里就不例举哈。然后呢，圣经也讲我们跟他是主仆关系，这个也太多太多经文了。待会儿我再讲哈。我们圣经也描述我们跟他是朋友关系。刚才我给你例举圣经的时候讲到，上帝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新约约翰福音15章15节，耶稣也称他的门徒是他的朋友。然后，上帝也称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兄弟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哥，是我们的兄长。这在希伯来书2章17节哈。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我们跟这一章哈，我们跟上帝的主仆关系。新约耶和华上帝跟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是主仆关系哈。那旧约、新约呢？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主仆关系。当我们称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记住哈，等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奴仆。记住，是奴仆，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等于我们放弃我们的人身自由。真基督徒一定要尊耶稣基督为主，这一点，这是我们现在福音。传福音严重淡化的信息，哈，现在的这些，假基督徒们，哈，很多基督徒以为耶稣就是他的仆人，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耶稣只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其实耶稣从来不是他的主，他不是真信徒，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像在罗马书10章9节，他这样说，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这是对偶，是彼此加强的关系，不是说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他心里就不用认耶稣为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口里和心里都要认耶稣为主啊，都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就可以得救啊。这种对偶，它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哈。因为创世纪24章仆人，他在原文出现了14次，而且这个故事讲仆人是怎么操作的，他讲的特别完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开辟一堂公开课来讲。这个仆人是怎么做仆人？因为这跟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仆人关系重大，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宝贵的信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旧约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哈，耶和华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哈，以色列就是上帝的仆人哈。旧约也提到将来这个耶稣要来，他也是上帝的仆人哈。在新约，他讲耶稣基督与基督徒的关系也是仆人哈。比方说，像马太福音18章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就是 doulos，记住我刚才要你记住的，那同是一个词儿对应的哈。新约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但这两个词儿是对应的哈。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才散的时候，有人带来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哈，这个仆人新约 Doulas 是对应旧约的，我们刚才讲的24章的这个仆人，这个同样的词儿，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记住，在耶稣在地上，活在地上的那30多年之前啊，旧约圣经已经翻译成了希腊文，叫74以笔。他是在当时埃及那边的亚历山大城，他们招来了70个以色列的这些拉比哈，他们把这个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旧约的原文圣经的时候，74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译本，就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希腊那个。旧约的希伯来文，它翻译成新约的时候，它用的是什么词儿啊？所以我再说一下，这个仆人，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他的意思都是在强调他没有人身自由啊，他的主人决定一切。OK，他的主人决定一切。好，我们继续来看信徒跟耶稣基督的主仆关系。好，像在罗马书1章1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是翻成中文叫仆人，翻成英文也是仆人哈。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做传神的福音。其实这个应该翻译为奴隶或者奴仆，翻成仆人是政治正确。我等一下讲一下为什么是政治正确啊。好，哥林多前书7章20到23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啊，这个地方是奴仆，它跟那个刚才翻译的仆人是同样一个词儿。他其实是在强调的是他没有人身自由哈、啊，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哈、啊，再说一遍，这些翻译成的中文或者英文仆人奴仆，其实它的原文都是奴隶。OK，啊，希腊文都是 doulas，啊，他都是在强调他没有人身自由。为什么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他都把它翻译成仆人，好像是有人身自由？你就想想，你现在做钟点工，其实你就是做仆人，但是你有没有人身自由？可以啊，你可以同时给5家人做钟点工，你不需要忠于任何人，是不是？你可以同时忠于5个人。我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单一的忠于任何一个人。你这个小时或者这一天在张家做，那一天在李家做，在那一天在王家做。你看，你钟点工，你也是做仆人的，你是有人身自由的。包括现在的打工仔哈，我们去打工领工资。像我以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也算是打工仔哈，虽然是似乎是受的教育多一点哈，但是也是算是打工的哈。那我也是，我可以为我的公司工作，然后除非他要我签约，告诉我在我工作期间，我不能跟他的竞争对手干哈，离开他的公司，也必须在2年之内不能为他的竞争对手干哈。这样的话，这个签约是他限制我的自由，是要他需要给我钱，我才能够 sign。签这个约，看见没有？所以呢，我这种身份是仆人，他不是奴隶。为什么圣经又把它翻成仆人？其实他的应该更准确的是奴隶呢？是因为近代哈，西方、美国和欧洲都有奴隶制，都有奴隶制呢。然后这些黑人哈，曾经他们的爷爷奶奶辈，甚至曾祖父辈做过奴隶的。你要是把圣经翻成奴隶，他读了他觉得很刺激啊。为了政治正确，所以圣经现在把奴隶都翻译成仆人。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奴隶。OK，好，所以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这个创世纪24章，我们看见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个主仆关系哈。其实我们看见的是三种主仆关系，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表面看是亚伯拉罕与老仆人之间的主仆关系。啊，我们再深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主仆关系。我们也看见上帝与老仆人之间的主仆关系。哈，它是三种的主仆关系。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哈，我们解释圣经的原则是以经解经。第一个经是整体圣经，也就是说，我们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把整本圣经像森林一样放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我解释的时候，我就想想整本圣经还有什么地方说的那相似的内容，有没有跟圣经其他的地方相矛盾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每年必须至少把圣经通读一遍。我在过去的30多年，我是每年把圣经通读2遍，其目的就是为了那个已经解经的时候，整本圣经在我的大脑里面。OK，我发现在群里面很多人喜欢跟我辩论，好像吵架一样。他们认为圣经怎么解释，我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他就是抽出一节圣经扔给我，想让我跟他解释。这种我一般不接招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整本圣经不在你脑子里面，你拿一节圣经想怎么解释都怎么解释，你完全可以乱用上帝的名字满足自己的私欲哈。所以我们反复的强调，解经的原则是以经解经哈。我跟你解释这个奴仆的关系，创世纪24章奴仆的关系，我就是把它放在整本圣经的这个奴仆关系中再解释。OK。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解释自己是最好，他是他自己最好的解释者，其他的人没有这个资格。OK，我们算老几？我经常说我自己，我算老几？我不是，我只不过在上帝面前是个奴隶哈，我眼巴巴的啊，盼望着他给我的恩典啊，各种各样的恩典，包括让我能够读圣经，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好，我们继续来看哈。第二点，我们现在看见这个仆人哈，你看他一直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很忠心哈，而且你发现他有很好的美德，他就不懂就问，他一定要搞明白他的主人到底是什么意思。OK，你看，我们来读哈，《创世纪》24章5到9节，仆人对亚伯拉罕说哈，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来这地方。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处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所以你发现没有？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啊，亚伯拉罕是主人，他一定会向他的仆人显明自己的心意，就像上帝一样，上帝一定会把他的心意向他的仆人。啊，听话的仆人，啊，好仆人，爱他的仆人显明。关键是你是听话的仆人，是不是？啊，仆人呢，我们也有责任，我们要积极的、主动的搞清楚主人的心意是什么。就像这个仆人一样的，他一听，因为亚伯拉罕就跟他说的这个一描述，他听着很悬呐。所以他就想，那万一呢？我就跟人家说，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人家也没来过我们这个地方，人家也不认识我们。我说人家愿意来吗？不来咋办？我就把那个少东家带回老家吗？是不是？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主人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像我们祷告一样，我们读圣经一样，我们比亚伯拉罕蒙有福多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啊。是不是？而且人类对这个救恩的那个时候的了解是极其少的，但我们现在有整本的圣经，你怎么明白主人的心意？就是读圣经啊！你说我读不懂，读不懂就拼命的读啊，读懂的照着做，读不懂的慢慢的就会懂。OK，就是我发现我们的很多基督徒太懒惰了呀，太懒惰了呀。 只想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不想下功夫了解上帝这个主人的心意啊。好，然后呢，搞清楚以后，你看这个老仆人搞清楚亚伯拉罕的心意以后，然后他就下定决心要持守与实施啊，而且他还发誓啊，发誓啊，发誓就是说，我如果不守约的话，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OK，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仆人他跟主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呀，他们俩说话完全没有阻碍啊，你就发现。仆人对主人越顺服、越听话，主人越喜欢他，他就越容易明白主人的心意。啊，这就跟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样哈。我们来读一段，读一些经文，看上帝怎么说哈。阿莫斯啊，3章7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也就是说，上帝要行大事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告诉他的仆人。问题是你是好仆人吗？我们现在上帝要我们知道的事儿都在圣经里面，关于末日，关于我们每天怎么生活，都在圣经里面。你是那个殷勤的、拼命的读圣经的仆人吗？你殷勤的了解你主人的心愿吗？是吧？好，我们再读诗篇25篇12到14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哇，好的应许啊！我就想知道我怎么样去，上帝怎么为我选择当走的道路啊？但是前提是什么？谁敬畏耶和华，总是把上帝当做一个最好的主人，什么事儿都去问问他，非常关切他在想什么，了解他是不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这两处都是要敬畏哈，敬畏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吗？你随便说话，随便跟家里人吵架，随便发泄情绪的时候，你想过没有？耶和华上帝就站在你旁边看着你，你有敬畏之心吗？你能不能马上把自己的嘴堵上？是不是？所以我们随心所欲发泄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好像上帝根本不存在，那其实就叫不敬畏上帝。好，好，我们这下一个，我们往下面哈，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第三点，我们讲忠心遵守神的命令哈，忠心遵守，忠心遵循主人的命令。好，我们，遵循遵守主的命令，把结果交给上帝。好，我们再把这个读一段哈。我们创世纪24章32节读到第几节？我把它读了就知道了哈。我们来读哈。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那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死里所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死里起的誓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 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弥迦与那和之子毗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好，所以我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哈，就是你想想主人对这个老仆人的要求。其实听起来是很玄的，你就这样想吧。老仆人是从大马色哈，我都不知道老仆人从小见过亚伯拉罕的老家没有，因为大马色是在哈兰和迦南地正中间，完全有可能是亚伯拉罕往迦南地走的路上，然后看见有卖奴隶的，然后就买了一个，然后这个奴隶跟着他跟了65年，忠心耿耿，完全有可能。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咋回事儿。然后呢，亚伯拉罕离开他老家65年了。这是最近听说他的哥哥家里有很多的孩子啊，他就想着应该是有这样的后代。而且呢，记住当时他老婆也死了，他已经140岁了，已经是老翁了。我们说是非常非常老，那个年纪的在当地那个年纪也是超级老了。OK，而且上次我们也分享了，当时的男人。20多岁都结婚生孩子了，他自己这个儿子啊，就这个唯一的产业继承人，因为以实玛利已经早就被打发走了啊。他现在他这个儿子已经40岁了啊。如果要是能够早结婚，应该已经结婚至少15年了，是不是？40岁了还是个光棍儿，是不是？这儿子因为他的个性是很柔顺，所以他也不会主动去找老婆。亚伯拉罕要去跟他找老婆，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就等着，等着。然后呢，亚伯拉罕呢，现在其实就是，要是换着其他的人，就急死了。这怎么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这咋办呢？是不是？然后亚伯拉罕呢，要找这个老婆，找老婆是个结果，但是呢，他的过程，他的要求还挺多的啊。第一呢，啊，就不能找这个本地的。第二呢，我的儿子也不能回老家，啊，也就是说必须要那个女子来哈，啊。所以听着这些主人的要求，听起来这个结果听起来是很玄乎的。你想想是不是？你说换我们现在的人，你都愁死了，是不是？看我们辅导群里面所有的人的问题哈，啊，就那个焦虑者的问题，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的问题有这个亚伯拉罕的问题这么大，但是他们都焦虑死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古人听完了，OK，这个结果也很悬，以至于仆人还专门跟他沟通，说我要不要把少东家把你儿子带回老家去？亚伯拉罕说不行，不能带。OK，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发现，仆人就完全按着主人的要求做，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做，虽然心里觉得很玄乎的。啊，我们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现在哈，我们是过来人，我们读他们的故事，这已经发生了，而且结果都非常好。问题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看不见结果呀，是不是？他看不见结果，你要想着在他的那个处境下，他看不见结果的时候，他会想什么？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他真的是有底气啊，有底气啊，然后心不慌啊，有根基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良善的，他不会背弃他自己的诺言。以撒一定会结婚，而且一定会有后裔。OK，而且上帝已经要求了，啊，不能跟迦南人结婚，而且也不能再回老家。看见没有？所以呢，他们就是完全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他们这是什么？这就是世界观呢，是不是？就是说，而且这个老仆人听见他的主人跟他的要求以后，完全按照主人的要求。殷勤的去实施，饭都不吃哈，就赶紧要说，而且一点都不懒惰。但是呢，他不在乎结果。你爱给把那个你们家的女子给我很好，不给也没关系。但是你现在赶紧告诉我，给不给？反正结果在上帝手中。所以你看见没有？他 不为结果焦虑。你想想，如果亚伯拉罕和他的老仆人，他们的注目是在结果上面，注目是在路径上面，情况是什么呀？就肯定像我们现在有得了焦虑症呐、失眠症呐、然后呢恐慌症呐、然后各种各样的症呐，是不是？你为什么得各种的焦虑症？就是因为对上帝不信任，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他们是相信啊？他做了，他按照上帝的要求做了他该做的，结果在上帝手中，他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都是上帝，都是在上帝的掌握中。没有关系，上帝掌握着，怕什么？天塌了，上帝顶着。OK，他相信上帝一定负责结果。他们是仆人，这就是仆人的心态。仆人的心态就是。主人要我做什么，我严格的按照主人指的方向去做，而且我非常殷勤的、很勤快的去做就行了，是不是？这就是仆人的心态。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他自己在上帝面前做仆人，啊，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仆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啊，他相信以撒一定会结婚的。虽然现在其他的人都结婚了，其他人在以撒这个年纪早就结婚哈。而且他的兄弟家里，那个孙子都一堆了，他这还就一个儿子啊。但是呢，他坚信啊，上帝一定会让他的儿子结婚生孩子啊。而且呢，他也严格的按照上帝的要求，不娶迦南地的女子，不让儿子搬回老家。OK，所以呢，他就是要他的仆人，这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嘛，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他就让他的仆人殷勤的带着10匹骆驼的这个东西，然后去做这件事，然后呢，却不用去勉强那个女孩子是不是愿意来。你想想，我们一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忽悠对方了，就会撒谎了，就会瞒婚了，把以前的这些丑事儿都瞒着，把对方骗进来，结了婚，同房了。然后再慢慢的让人家知道，是不是？那就是我们根本不相信上帝啊！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什么叫信主？嘴巴上说我信主，其实活出来的完全就是不信。OK，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根本就不在乎结果啊，他与上帝同工啊，他朝着上帝应许的方向，以撒一定会结婚的方向去做啊，但是呢，他不在乎结果。啊，能不能找着这个结婚的对象啊？他愿不愿意来没关系，只要我按照上帝对我的要求做了，我相信上帝不会误事，因为我相信上帝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他一定不会误事。这就叫好仆人。什么叫仆人？仆人就是主人对主人言听计从，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放下我自己的猜疑。放下我自己的怀疑，啊，这是个决定啊。仆人刚开始哈，这个老仆人刚开始其实还是有些担心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他问这个亚伯拉罕，问那他不来咋办呢？所以仆人就想用人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达到这个果效。他就说，能不能我们把你儿子弄到老家去呢？是不是？亚伯拉罕马上纠正他，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言传身教啊，他自己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一个好仆人的榜样。OK，亚伯拉罕尊耶和华上帝为主啊，他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做了一个忠心良善的奴仆，他为他的老仆人以利以谢，做好仆人树立了美好的榜样，他是。注重在他的过程中，在这个为儿子找妻子的这个过程中，严格的遵循上帝的旨意，结果不管啊，结果交给上帝，看见没有？这就是对上帝信任的表现啊！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第一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信任上帝。我们说我们信上帝，就是我必须要信任上帝。上帝说他有什么品格，我就按照他的品格相信。上帝说他对我有任何应许，我就按照他的应许相信他。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强调你必须要认真的读圣经，借着读圣经了解上帝，了解他给我们的应许。第二是读了以后必须要相信的，我们 我们辅导群里面的很多人，他不读圣经，他很多。第一，第二呢，读完了以后他不相信。有的人跟我说啊，小新老师啊，你的公开课我也上了，圣经我也读了，但是我还是有这问题。我一问才发现，他读了，他根本就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他还是有他的焦虑啊，他不愿意相信，不信上帝是大罪呀，是大罪呀。以上帝为什么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待了40年，把所有20岁以上的人全部给他打死了，除了加勒以外？为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上帝，就这么简单。不信任上帝是巨大的罪，是大罪。OK，是大罪。我们在辅导中发现啊，所有的焦虑，不管你是哪一类的焦虑，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你不信任上帝。你自己要做主人，你要做老板，你又做不了，你又掌控不了局面，你又掌控不了结果，结果你就是患得患失，睡不着觉，难受啊，然后最后会出现身体状况。为孩子的学习成绩焦虑呀，什么为人际关系焦虑呀，睡不着觉，然后失眠，然后再为失眠焦虑啊，失眠越失眠越焦虑，哎呀，我睡不着怎么办？你睡不着就睡不着，睡不着就咋了？睡不着正好有多的时间起来读圣经，告哦，我经常失眠，经常失眠，我从5岁开始经常通宵不睡觉，没信主的时候也会焦虑。信了耶稣，我就说：“哎呀，那就把失眠当作是跟上帝的约会，睡不着就起来读圣经祷告就行了。如果通宵睡不着，那就通宵读经祷告。你不要焦虑啊，焦虑干什么？焦虑就是你不信任上帝，你先焦虑。哎呀，我的身体，这我明天打瞌睡怎么办？打瞌睡很简单呐，你就到厕所里面。”把那个门关上，蹲在厕所上面密糊半分钟，就等你晚上，比你晚上睡1个小时。我就是那样，我一直 以前一直工作上学呀，实在累得不行了，就跑到厕所里面坐1分钟，密糊一下，或者喝一点咖啡，接着再干。实在受不了了，他自然会睡着。OK，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因为我们自己想。我们想预测和掌控结果，又掌控不了，为什么要预测掌控？说穿了就是我不想让上帝做主，我的生命我做主啊，然后我不愿意做仆人，不愿意做上帝的奴仆啊，又不愿意尊耶稣为主。虽然嘴巴上祷告说我尊耶稣为主，但是活出来的就是我自己要做主，然后结果自己又不是上帝，又没那能耐。所以就焦虑，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分析一下你自己，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是失眠。我这个特点就是失眠，大脑太兴奋，总是不停地转。所以呢，以前失眠睡不着觉啊，我后来就是你爱咋就咋，睡不着觉就不睡，就这么简单，没什么了不起。反正上帝还是主，天塌了有他顶着啊。我认真按照他要我做的做了就行了，看见没有？好，这是第一哈，就是我自己要掌控，结果掌控不了，然后就焦虑。第二呢，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也做，但是我很懒惰，急功近利，我好逸恶劳。这个问题在现在的基督徒当中非常普遍。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懒惰的者太多了，懒惰的人比勤快的多多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独生子女和少生子女，然后被父母娇惯，只读你读书你就啥都不做了，读书呢，然后你就人就变得特别懒惰啊，然后总是想急功近利，我花最少的力气啊，这我们中国人中尤其严重，我是花最少的力气，我得到最大的这个收益啊，所以读圣经也是哈，不想自己读，总来问我问我是与非的问题，其实那问题很简单，你看听听我们的公开课，认真听，我们的群规都有要求，你必须把我们的公开课至少听一遍，你再问问题，公开课你认真听了。只要你认真记住是认真听了，你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说实话，我们讲公开课，我就是针对你们的问题讲。OK，好，第三个就是不相信，第二个是懒惰不勤快啊，第三个是不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啊，全善的，不相信上帝绝对的主权啊，太看重今生今世。 不看重永恒，所以说穿了，你发现没有？焦虑其实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严重的偏颇，严重的违背圣经真理啊！把上帝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想操控上帝来满足自己，可惜上帝不成全你，所以你就焦虑啊！好，怎么样除去焦虑呢？首先哈，什么呀？如果你焦虑的话，请你首先坐在那儿祷告，思想一下，我现在到底为什么焦虑，有哪些事儿啊？然后分析下这些事儿啊，以及他们的实施，哪些是在我的控制下，哪些不在我的控制下？OK，然后呢，对于能够控制的事儿啊，就祷告求上帝给我清醒的头脑。然后让我按照圣经真理，殷勤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做我能够控制的事儿。OK，殷勤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做我能够控制的事儿，要按照圣经真理哈，不能去弄虚作假哈，不能像这个老仆人刚开始说，我能不能把你的儿子带回老家呢？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哈，所以我们也要。想想我能做什么啊？然后为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和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想控制我们周围的人，控制不了哈，为不能控制的事情或者人祷告，悔改自己的世界观，选择相信上帝，信任上帝，信任上帝的全能，信任上帝的良善，相信上帝从来不误事儿，把结果交给上帝就行了。不管是什么结果，相信。我为这个结果感恩，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哈。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要看重与上帝的关系，看重在这个过程中跟上帝的亲近，看重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属灵的功课，所操练的属灵的品格啊。要看重永恒，远远胜过看重今生今世啊。要相信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要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万事包括所有的事儿，包括你不能控制的事儿，包括那些很糟糕、很糟糕的事儿。相信在这些事儿中，只要你按着上帝的旨意做爱上帝的人，做好仆人，这件事儿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永恒里一定对你有益处。关键是你必须选择在这个事儿中，在这个环境中做爱上帝的好仆人。做好仆人。好，我们来看两个我们的群里面的案例，然后我们再讲其他的哈。好，有一个姊妹，她是在中国体制内做英文老师。她说小琴老师，我在体制内教英文。先说一下，我把这些群里的辅导案例都重新编写一下哈，内容基本上是这个，但是我因为为了就是说文字上好，看着流畅，意思表达完全一点，我把它重新改写了哈。好，小青老师，我在体制内教英文，学校有业绩要求，为了完成业绩，我不得不给孩子压力。有时候孩子明明很累，我也得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努力。我怕孩子们焦虑、抑郁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在作恶，责任归我吗？对孩子严厉，怕他们抑郁了；对孩子太松散，我完不成学校教学业绩，我不知道怎么办，我需要辞职吗？啊，我说，请你说一下学校具体要求你干什么？好，这个 A 姊妹回答说，成绩会排名，如果孩子的英文成绩拖后腿，我就得找学生谈话，让他们努力啊。我继续回答，我说从你的描述看，学校并没有要求你别逼学生，是你自己担心业绩造成。成绩，孩子的成绩不好是结果，结果不在你的手中。你认为成绩好的途径是逼学生。好啊，这个 A 姊妹继续说哈，说成绩不好，班主任会找我，家长也会找我，学校领导开会也会谈这事儿。好，我说你没有信心放松啊，这个工作正好是操练你信心的机会。啊，这个工作其实就暴露出他没有信心，是不是？思想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为以撒找配偶的故事，他们只在乎在这个过程中遵循上帝的命令，把结果交给上帝，而你恰恰相反，你盯着结果，盯着孩子的成绩和学校的评估，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遵循上帝的旨意。孩子的英文成绩不好，他不都是因为不努力？ 也可能是因为学习不得法，或者没有兴趣，或者语言天赋很差，或者是这个学生跟老师和家长的关系不好。很多时候，孩子的心情不好，他也不想学习。OK，而且孩子是否英文成绩好，是否得抑郁症是结果，结果不在你的手中。看见没有？这个，好，这个 A 姊妹继续说啊，她说中国教育的大环境的确很不好啊。然后我说，你总是抱怨环境，因为这个姊妹在我们群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进进出出，不高兴了就退群，想通了又进群，不高兴了就退群，就反反复复搞了好多次了。OK，然后呢，所以我是不是不光针对这件事，针对之前的也说哈，你总是抱怨环境，希望环境改变，不愿意下功夫操练圣经真理，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三观。上帝要改变的不是环境，而是你的三观。好，我继续说哈。我说我当然知道中国的教育体制，从你的描述看，学校并没有要求你逼学生，是你自己太紧张。如果你有信心，完全可以放松放松，大不了最后学校被学校开除啊，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交托，你要做个好仆人，你不是老板。你要把结果交给上帝，你在那个过程中温柔地对待学生，了解他为什么成绩差，了解有的他可能你能帮助他，有的你没法帮助他，因为是他自己跟他的家长关系不好，你怎么办？他跟其他的老师关系不好，或者他就厌学等等等等哈。所以你这不是你这个子这个 A 姊妹的问题是，他一直把重担，他一直要做老板，你看他的心态就是做老板，他不愿意做仆人，看见没有哈？A 姊妹继续说：“说体制内不会开除，但不保证基本成绩。学生、家长和同事都会提意见。我在这里，我也得完成基本任务。你看见没有？他还是他就下定决心要看结果。他这过去这么长时间，他就我们怎么辅导他，他就是在这儿。他不，他他就是下定决心要看结果，要看环境。他就是不改变自己的三观。”哈。好，小琴，我继续说哈。我说你做你分内的事儿，不要逼迫学生，尤其是看着学生很累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学生和家长的，学校和家长的意见呢？你为什么怕人胜过怕上帝呢？好，张同工姊妹说，小琴老师都说了，放松自己，放松学生，不要给孩子那么大压力。你自己也说了，反正也不能开除你，不过就是你要操练，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责备。好，继续哈。哎，姊妹继续说哈，说再怎么放松，我也是体制内的一员，很多东西无法规避，无法避免。好，张同工姊妹继续说，说你的借口太多了。你看那个箴言22:13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被杀。哼，箴言22:13的意思就是懒惰人，他不想改变自己，不想做事儿，他就把他的困难说得大大，就这个意思啊。好，N 姊妹也是个群友哈。N 姊妹说：“我们信主是为了得自由、得释放，但看你一直在这上面不释放，眼睛一直往自己和环境看，而没有仰望主。若是可以或死或活都仰望主，安息在主里面，你就可以活得很轻松的。”好，A 姊妹继续说：“说这里不是天堂，在体制内就有很多罪的经济。”啊，我说我们有上100个群友，在中国体制内做老师的不少。不是你一个人，你太看重人的意见，太注重环境啊，太注重结果，太喜欢为自己找借口，你需要悔改自己的三观。这种问题在我们群里面很多，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看见没有？他的根本问题是他不相信上帝，不信任上帝。啊，不信任上帝，他可能看我们的公开课，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了哈，但是即使看了或者听读了圣经，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读的圣经，看见没有？这是根本问题。他的注目就是要在环境，他下定决心不改。你看见没有？我们怎么说，他就咬紧牙关，盯着他的环境改。哎，但是上帝不会改给你环境，除非你辞职。问题是你有其他的谋生的手段吗？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哈。好，刚才是老师，现在看是家长，很好玩哈。这个在我们群里面很普遍哈。L 姊妹哈，这也是最近的。L 姊妹说：“我的孩子叛逆期住校，总是想请假回家，又或者不想上学，有什么办法吗？”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 L 姊妹问问题，就会发现她注重的是孩子今生今世的东西。哎，而且她也没想她的孩子为什么要请假回家啊，她只是希望让我们不要让她的孩子请假回家。 想给我们给他一个窍门，最好给他个药片儿哈，他的孩子吃了就乖乖的待在学校，好好读书，满足他的欲望哈。好，我的回答，我说，请回答：第一，你对你孩子的期望是什么？第二，你思想一下，你的期望符合圣经真理吗？第三，你温柔的、关切的了解了你的孩子不愿意待在学校的原因吗？好，然后我说我自己啊，假如我的8年级的孩子经常请假回家，就增加了我影响他的机会，我会很高兴的，并且会充分利用这种影响孩子的机会。我先说一下啊，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从来不让他住校，我就有一个孩子，他是最大的，他在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糟糕，上帝啊，主动找他啊，因为有一个我们这有一个寄宿学校，主动的来邀请他申请，他申请了，人家让他去了2年啊，这样就不会让他在同时间影响他的弟弟妹妹，但是我们也经常去看他，每个周末。星期五一定把他接回来，一定把他接回来，然后开学上学的时候再把他送去。有时候他调皮被学校赶出去1、2个星期，我也很开心，就让他待在家里。因为为什么？因为孩子在他没有完全离开家之前，我希望尽多的影响他。OK，好，L 姊妹肯定是希望他好好上学啊，现在都8年级了，要把学习放第一啊。我的影响不好，所以我才给他住校。看见哈，小琴，你只想你的儿子按照你的私意生活，你自己却不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是不是？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母亲从她自己的留言可以看见，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娘，她也知道，但是她不愿意悔改，看见没有？她不愿意悔改，她就想轻松一点，让她儿子不要住在家里就行了。她儿子才上8年级，才是初中啊。好，然后好，L 姊妹自己说，她说她自己也想读书的，但是她特别恋家，恋家是多好的事儿，这说明你的孩子还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是不是好事儿啊？好，然后我们的燃弟兄同工说，上帝期望你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这个 L 姊妹说，这个哪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从他的这个回答，你也可以看见，他根本就不在乎上帝期望他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他也不在乎那个方向，他只在乎他的孩子读书好。他来我们群是希望他来我们群不是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父母，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他只是希望我们教他怎么把他的孩子培养的按照世俗的标准读书很优秀。好，我告诉大家，这不是我们辅导群的目的。如果你来，你的目的是这样的：要么你会非常，要么你必须改变，要么你会非常失望。我们不可能满足你。我们也，即使我有窍门，我和那个风华，我们都是名校毕业的。即使我有窍门，我也不会帮助你。为什么？因为这样会让你的和你的孩子离上帝更远。OK，所以我们是帮助你。怎么样亲近上帝，在上帝面前做个好仆人，然后你自己言传身教，像亚伯拉罕一样，也影响你的孩子在上帝面前做个好仆人。如果这不是你来我们群的目的，那你就进错群了。OK，除非你自己愿意改变。OK，好，小琴，我继续说哈，在孩子上大学不得不离开家之前，我们一直极力反对把孩子推出去住校。你自己说你对孩子的影响不好。那就马上悔改呀！你的孩子已经8年级了，你对他的影响不好，肯定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吧？你把你的儿子推出去，让他承担你不愿意悔改的罪过，想想你真的爱你儿子吗？还是你更爱你自己？啊，然同工弟兄就说，请先跟着群一起学习每天发的信息吧。好好听我们的公开课，你的问题，我们的公开课反复讲了许多遍了。好，这个 L 姊妹说好的，好，这个 L 姊妹你看见没有？她就是太功利、太看重今生今世的，根本就不在乎自己儿子的属灵光景，也不在乎自己的属灵光景。哈，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我们群的哈。好，我们继续哈。 好，马上就讲完了哈。对不起，我今天又有点超时哈。好，我们不光是看见这个仆人哈，仆人在他的主人面前以及在上帝面前非常忠心哈，按照不在乎结果，按照这个要求做。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也是一个好仆人，也是非常忠心，按照上帝的要求做，不在乎结果，把结果交给上帝。光是这样，而且他做起来特别的殷勤，丝毫不难。不懈怠啊！我们来看哈，《创世纪》24章32节、33节哈，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他的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儿再吃。拉班说，请说，请吃，请说。我觉得实在了不起啊，700公里的路，靠着骆驼走过来。路上我都不知道他好好的坐下来吃了几顿热饭没有。这么长途跋涉，刚刚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亲戚家，人家坐下来跟他准备了这个饭菜啊，准备了这些饭食。要是换一个人，是不是先坐下来吃了，把自己的欲望满足了，再说其他事儿？啊不啊，你这个仆人多好。先把主人的事儿办完了，再办自己的事儿。哎呀，这个仆人真好，我真的是很佩服他啊。不过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也是个好仆人呐，真的是好榜样。好，24章49节，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你看见没有？他多么的殷勤！说完了，马上就说下一步我们怎么办。你赶紧，你说你愿不愿意？看见没有？好，然后24章54到55节，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上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看见没有？主仆人和他的跟从们长途跋涉走了700公里。结果就住了睡了一晚上，连24小时都不到，啊，就要打道回府，也不到处看看这个从来没来过的这个地方。要是我们哈出去，那就不要趁机来去观望一下嘛。我在离开职场之前，呵呵，我在罗氏工作哈，罗氏也是世界上前4位，至少我工作的那个医药和医疗器械哈。医疗器械呢？那我有一次到德国去出差，德国出差去的那个地方正好是很有名的啊，很多美国的城堡，所以呢白天就上班、出差、开会，哈、啊，还有一点晚上有一点时间加把劲儿，然后就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坐火车摸黑去看人家当地的那个名胜风景哈、啊。你看我，但是你再看看这个仆人。这么长途跋涉来了都还没有，我们说这个板凳还没有坐热，床也没睡热啊，床可能睡热，睡一晚上睡热了啊，板凳还没坐热，周围都还没有看清楚咋回事儿，为了他主人的事儿站起来就走，多么殷勤啊！你说这仆人多好啊，就是一心一意为了主人的事儿，完全放下自己的欲望，太了不起了，这个仆人啊，这就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代基督徒，我们普遍是不是太懒惰了？我们有没有这么殷勤，在上帝面前做事儿，对上帝的事儿这么殷勤吗？懒惰其实是个严重的品格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人都懒惰，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觉得那是个问题。懒惰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品格问题啊。OK，而且你可以看见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跟上帝关系密切哦。讲一下，而且这个仆人，你发现吗？这个仆人他自己，他不光跟亚伯拉罕关系密切，他跟上帝的关系也密切哈。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密切，这个仆人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好仆人，跟着亚伯拉罕真的是亚伯拉罕言传身教，他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现在也是他的上帝哈，关系很密切哈。我们来看哈，创世纪24章。11到14节，天将晚，用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她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边。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来，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看见没有？随时随地马上祷告，是不是？马上祷告，就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那么殷勤吗？我们愿意随时随地祷告，我们遇到任何问题，愿意马上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吗？OK，记住，当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不能耍我自己的小聪明，用我自己的小心计，就不能去忽悠别人。哦，我们在这个恋爱结婚这个事上，我们太多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去忽悠人、隐瞒欺骗，生怕这个人不愿意跟我们结婚，我们要特别警惕小心自己。好，继续24章21节，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的道路没有。就是他祷告完了，然后就开始观察，一边观察一边想上帝。上帝在这件事上要做什么事儿呢？我要观察，看见没有？就是这些描述都表明他跟上帝、耶和华上帝的关系非常亲密总是在上帝面前，总是在寻求上帝。好，我们继续看24章26节、27节，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到我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你看见没有？就在外面公共场合，马上跪下来就开始敬拜感谢上帝。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敢在外面随时随地的公开的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身上有一点美德，别人夸奖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沾沾自喜，还是说哪里哪里？这个时候就是当别人夸奖你的时候，那就是你马上公开的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以前在辉瑞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遇到一个就是一个产品要上市FBA 呢，就到我们欧洲的一个工厂去检测检测呢，那我的老板是一个很牛的人他现在也很牛，老板就直信任我，就让我去组织人在周末的时候做事。我一般是不加班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儿，我就跟我老板说我是基督徒，我周日的上午。不行，我必须要去教会。如果周六你让那个 FedEx 把样品寄到我的家，因为周末公司是不能收送的我说我周日的下午2点钟以后，我可以到实验到公司去。他说你愿意要谁帮助你，我就让那些人来帮助你。所以我就选了2个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就做。上帝特别祝福我们做得非常，就是一次就成功了我想这也是我老板让我做的原因。结果星期一的早晨，我大概6点钟坐在我以前上班都是非常早，这样我下午孩子放学的时候我就在家里。OK，所以呢，我就6点钟，我的老板就从欧洲打个电话，要了这个所有的数据干什么？就通过了。哎呀，老板回来激动的要死，到处跟我们那些大的部门的所有的人说亏了小钱就是，结果就很多人来向我祝贺，说你哎呀，你让我们公司这个什么通过了？你知道那个大的医药公司，你的产品上市每晚一天。你的公司的亏损都是用100万美元计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是个大事儿所以呢，我好多同事来祝贺我，多好的机会！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每一次人家来祝福，我都说感谢我的神，我就跟他讲一下这个，我为所有的一起祷告了，我当时是 星期天上午必须要去教会干什么？你知道在医药公司，他其实是很反对这个基督信仰的。你平时没机会说，你说人家觉得你是在宣传，但是这个时候是人家祝贺我，人家来找我说呀，那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见人都说，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敢说我，因为你真的就是让你做了一件他们认为很重要的、很有脸面的事儿，那你这个时候当然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了，是吧？所以我们记住啊，做基督徒的，我们在人面前，如果上帝给我们有好的见证，一定要抓住机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就像这个人一样哈，像这个老仆人一样哈。好，好，24章51节，看呐，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的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看见没有？再一次在外人面前，在不认识、不单单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人面前，他敬拜上帝，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是，这就是在他人面前，在世人面前高举我们，这就是好仆人的见证啊！啊，记住啊，所以我们上帝，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见证。当人家赞我们有好的见证的时候，记住，不要说哪里哪里啊，你哪里哪里，就等于你把荣耀全部收给自己了。这个时候要马上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是他让我们与他人不一样哈。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老仆人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是，他不求自己的私利。好，我们在创世纪15章，第二节，我们已经讲到哈，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也就是说，在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之前，这个老仆人可能是要继承他产业的哈。现在继承不成了哈，现在有少东家，有以撒了。他还是忠心耿耿的做仆人，也就是说，这个老仆人他根本就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无论是做家奴还是做财产继承人，他还是继续做家奴，他都是忠心耿耿、殷勤不懈怠的侍奉他的主人，以主人的事儿为事儿，以主人的喜事儿为喜事儿，以主人的事儿为念哈，同时他也学习和效仿他主人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就像新约我们说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我们看约翰福音3章29到30节，施洗约翰说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这个新郎指耶稣哈，新妇是指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哈，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有这种仆人的心态吗？我有这种仆人心态，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他一天比一天兴旺，我的老我一天比一天衰微，我自己一天比一天衰微。让人家看见我身上有任何美德、任何好东西，都把荣耀归给我的主。如果我身上有任何不好的地方，我就告诉人家，这是我自己的罪造成的。OK，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哈，昨天还有一个姊妹哈，在群里问我这个问题，她问了几百遍哈，没有几百遍啊，就问了很多遍了。每次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个姊妹从她自己的描述看，她在她的家里和他的工作场合见证不是很好，从他自己的描述看哈，我只能这样说哈，但是呢，他总问我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跟人家传福音？我说你先别想你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啊，因为你这都是长期看着你的人，你的家人和你的同事，你需要先活出信仰。如果活不出信仰，你要告诉人家我为什么活不出，我的主是很好的，我在这个地方替他丢脸。看见没有？如果否则的话，我们理直气壮的，我们自己的见证不好，还理直气壮的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干嘛要相信你的上帝呀、啊？你的上帝也没把你，人家说你的上帝，你还是这个样子，我信了你的上帝，我像你这样，那有什么好信的？ 是不是？所以如果我见证不好的话，那我要讲我哪儿不好哈。我也遇到这样一个情况，你知道我是22岁来美国，那个时候我结婚了，我21岁大学一毕业我就结婚了啊。结婚了呢，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我在美国，你知道我这个个性话也多，能说会道，所以要是吵架，我丈夫。按照我以前不信主的，我丈夫肯定吵过我。OK，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我话多，我老喜欢说我丈夫的坏话，在那以前哈，所以呢，所以我刚来美国的那个圈子里面哈，就是我还没有我你知道我信主了以后，大概是第2年、第3年开始接受门徒造就哈，生命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那之前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在我那个小的华人留学生哈。华人留学生的圈子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夫妻关系不太好啊。就是我当时在读硕士啊，因为我有什么事儿我也会告诉大家，所以大家知道哈。所以呢，我就信了耶稣，开始接触圣门徒造就哈。在这个期，我就先转学到另外一个地方读博士哈。读博士呢，然后我又开始接受门徒造就，生命就发生很大的改变。然后后来我们实验室又来了一个，以前认识我的学生来读硕士，哈，我就跟他讲福音。你知道我讲着讲着，你知道他说什么？他就跟我说：“我听人家说你的夫妻关系不好。”你看，一下就，他一说我一震，然后马上说：“你说的非常对，我以前的夫妻关系就是不好。”我现在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只不过我现在比以前好很多。而且我跟你讲，我怎么看待我的夫妻关系，我再怎么悔改，看见没有？就是我要让他看见主耶稣在我身上，我的主在兴旺，我在衰微，我自己的这种罪，这种罪的罪恶的这个我在一天一天的在死，在下沉，主耶稣一天一天在我身上光大。是不是？所以这个老仆人就这样哈，你看见他真的是不计较自己哈，他就是高举他的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如何评判这个好仆人、坏仆人哈。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28节哈。我快速读一下，读不完，你们自己看哈，我读一下啊。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人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是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了，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种的地方要收割哈。”咋就不读了？到这儿哈，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上帝如何评判他的仆人？首先，上帝按照仆人的才干分配任务，啊，才干是上帝给的，后来的任务也是上帝分配的。所以呢，不要羡慕他人的才干啊。为什么？因为上帝多给的，他一定要多要。这就为什么我跟你说实话，我其实是非常可怜，像马云那种超级有钱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后的罪更大了。为什么他拿着那么多钱，上帝给他那么大的才干，然后他不好好的信上帝啊，最后下地狱，然后他的上帝给他的资源，他多半的也都是自己挥霍了，是不是？所以不要羡慕他人的才干，就充分利用自己的才干就行了哈。 而且有没有发现，就是仆人他完全弄明白主人到底要他干啥啊？你不懂就问了，是不是？不懂就问哈。我们做仆人的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很简单。我们现在非常容易，因为亚伯拉罕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圣经，但是我们现在有全备的圣经，然后人类所有的上帝要我们知道的，包括永恒的事儿，都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懂就拼命的读圣经，拼命的读圣经哈，了解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旨意哈，就要迅速的、完全的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实施。对不起哈，哈，完全的。你看，迅速的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实施哈，方向要正确，而且人要勤快，要勤快哈。你看那个，赚5000的和赚2000的，上帝对他们的称赞是一模一样的，上帝对他们称赞是一模一样的，都叫他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然，从人的立场看，你看一个5000现在变10000了，另外一个是。2000现在变4000，这个5000的还是那个2000的2倍多呀？那是不是你？如果你是有4000的，你看着人家有10000的，你是不是眼馋死了？是不是？但是在上帝眼中是一样的，上帝不在乎结果，他只在乎他的心，他只在乎他的心。那是什么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是你又不照着神的话去做，而且还都懒得动，是不是？你发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中的太多这种又懒又饿的仆人，又懒又饿的仆人哈。好，刚才我们讲的亚伯拉罕是上帝的仆人，那个老仆人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也是上帝的仆人。圣经上说，耶稣基督自己到地上来也做了仆人，啊，也做了仆人，他是君尊的仆人和儿子，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旧约预言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仆人，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他必看见，就是这个将来的基督哈，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义仆是谁？就是公义的仆人，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哈。在新约很多地方讲哈，我这举一例，马可福音。20章27到28节，耶稣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也就是耶稣自己到地上来，他为我们做了一个仆人的榜样。我们也要殷勤的照着这样，在上帝面前做仆人。所以你为什么焦虑？你焦虑吗？你为什么焦虑？其实焦虑就是你内心的一个。”窗口，人心实在是太深了，看不出来。但是焦虑就把里面的臭气给熏出来了，从窗口冒出来了。焦虑暴露我们真正的主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又没那个能耐做主人，所以就难受。所以要认罪悔改，改变三观，改变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要尊耶稣为主，殷勤的朝着耶稣指的方向去做，把结果交给上帝，而且相信，不管是什么结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他认为在永恒里面对我们最好最好的。所以你在上帝，你在主耶稣面前，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还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或是你自己就是要做你自己的仆人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看看问题哈，还有几分钟。